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3月14号到3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春除旧迎新的更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精进。2008年的春天是我在高墙内迎来的，3月至4月，我因坚守信仰而被独囚于库房，被两名包家24小时贴身的监控，看不见一线天空，没有一丝阳光能晃进我的眼。一天，囚室窗上厚厚的冰花一点点的消融殆尽，我终于看到了窗外的风景，春景迎面扑来，传递着温暖，传递着希望。布谷之音传入高墙，喜鹊与鸽子在树枝间栖竹，阳光明媚，一派生机。然而紧邻高墙外的一排杨树却日日衰败，挂满蕉叶，似生命已至尽头。我正疑杨树是否已死去时，一日在一派的衰败中，却见杨树下端的干枝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让人欣喜。当担心幼芽没有雨水的滋润时，天便下起了蒙蒙的细雨，春雨滋润着大地，浇洒于每一片新绿，可见天地间一切顺其自然，自有安排，无需人为忧心。借了春雨的浇灌，幼芽生长神速，云开雨散，阳光下只见枯叶更萎缩干瘪，愈不显奇迹。雨后接连刮风，不断有枯叶被吹落到囚室的窗台，拾起一看，原来那一树的灰黑不是叶，却似开过花结的穗，借着春风一吹，一树的败穗渐渐离树而去，剩下了一树的葱绿。自然万物如此神奇的更新交替，实让人吃惊。短短几日，原枯萎的一树枯枝就已生机勃勃了，雀巢也几乎淹没在一片绿荫之中了。春天让败物灭，让万物生，这一除旧迎新之事与当下宇宙天地之间的变化如此相吻相合，真可谓从一树窥宇宙之更新，天地之变迁之势突飞猛进，势不可挡。杨树历经冰霜雨雪，熬过了严冬，终于迎来了新生。我坚信自己熬过人生被囚的寒冬，一定也会迎来自己生命真正的春天。
杂谈随想，莲花的眼泪何时了，作者李亮。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题为莲花的眼泪，说的是在一次围战中，一个士兵正要用枪打死一位老喇嘛时，喇嘛对那个兵说，你可以等一下吗，早晚也是死，为什么要等，那个兵说。他的话还未说完，喇嘛已腾空而起，飞上数丈，霎时又坠落下来，落地时竟是盘腿而坐，原来他已经进入禅定，食神脱离而圆寂了。喇嘛为什么瞬间作画呢？原来在佛经中记载，杀阿罗汉、佛身初学者都要坠入无间地狱，这位喇嘛悲悯要弑杀他的小兵，为免他造下恶业，宁可提前结束自己的今生。那眼角的泪正是莲花上最美的露珠。相信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都会为这位得道喇嘛慈悲所感动，但我流过泪以后却进入了沉重的思考。首先就是为这位兵士而悲悯，即使喇嘛提前圆寂， 使这位兵士躲过了杀佛之大罪，但实际上这位兵士思想念头里的杀佛之罪是不会被赦免的，因为这位兵士一定是个受无神论迷惑而跟随恶人滥杀无辜的傀儡，要不怎么连得道高僧也成了他屠杀的对象。即便这次没杀死这位喇嘛，也难免不去再杀下一位喇嘛。所以说，如果士兵不认识自己的罪业，诚心忏悔的话，将来也一定是要下地狱的。据了解，在有信仰的国度，即便是强盗也不敢冲击修道院偷抢，在街上也不敢对牧师和修女动粗，更不用说是杀神之人员了。因为强盗也相信杀佛谤佛是要下地狱的，是不可赦免的大罪。可见受无神论迷惑的人是多么的可怕和可悲。这个故事记载的是活佛慈悲的泪水，但在神像流泪的历史上也有记载。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京城洛阳，有一座平等寺，寺内有一尊高2丈8尺、非常庄严的大佛像。北魏孝明帝孝苍三年（西元527年）12月中旬，佛像两眼不断流泪，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消息传出，洛阳的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观看。平等寺前人山人海，有个和尚用一块干净棉纱为佛像擦泪，转眼之间棉纱便湿透了，于是再换一块，又用不了多久就再次湿透了。佛像流出的眼泪不管怎么擦也擦不完，就这样佛像一直流了3天泪才停止。等第二年4月，尔朱荣率领军队攻进了洛阳，杀死了王公百官共2000多人，百姓死得无计其数。孝庄帝永安2年，西元529年3月，这尊佛像又开始流泪，京都的百姓又纷纷前去观看。到了5月，北海王元昊在南梁的帮助下自立为帝，带兵进了洛阳，孝庄帝被迫北撤至山西。时值7月，北海王大败，而他所率的5000名江淮子弟都成了俘虏，没有一人得以返回。永安3年，西元530年，这尊佛像又如以前那样悲伤落泪。有了前2次的经历，人们惊慌不安，忧心如焚，再也没有心思去观看了。到了12月，尔朱兆又杀入洛阳，将孝庄帝抓到山西晋阳弑杀了，这样致使洛阳宫殿空虚，100天没有皇帝主持政事。佛像每一次流泪之后，那儿就发生了劫难，可能是慈悲的觉者看到了未来的灾祸，而通过这种形式对迷中的人类发出警示。无独有偶，在当今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大量神佛之像流泪甚至流血的事件。2005年10月31日，越南胡志明市一个天主教教堂内的圣玛利亚雕像落泪，数千人看到了这个奇迹。2007年2月2日，民事新闻报道了美国德州一间教堂的圣婴像在整间教会数十名教友面前竟然流下有如水晶般的眼泪，而且整整哭了半个多小时。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圣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包括科学家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2011年3月2日，河南商丘市西郊的清凉寺里的地藏菩萨像流泪不止。这些神迹的发生，修炼界人士认为人是神造的，神造人的目的不是叫人来当人的， 是叫人在人间这个迷幻空间吃苦修炼，最后返回天国世界。但由于人越来越不信神，不按照神讲的话去修炼，反而叛天逆道，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要遭到严厉的天惩。但是神又是无限慈悲的，不忍人类就这样被遗弃被毁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显示神迹，从而来唤醒痴迷无明面临灾难的人类。2012年到了，为什么近几年如此频繁地出现神佛之像流泪的事件？神佛究竟在警告我们什么？未来将发生何等的灾劫？古人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无绝人之路，在未来的大劫来临之前，一定会有一些超出常人的修炼人，以各种方式反复广泛地告诉人们如何得救保平安。如果有人对你劝善，谨记绝不可把生命当儿戏，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每一份善意都值得呵护，因为很多生命都来自苍穹，本性原本圣洁。祝愿善良的生命在这苍宇更新斗转星移的巨变时刻都能够平安进入未来。
正见星知天上人间，幽潭婆罗花在黄石一家四季常开。作者湖北黄石。最近笔者来到湖北黄石一法轮功学员家，看到他家阳台和屋顶的围院里养的花草树木上开了许多幽潭婆罗花。笔者询问了该法轮功学员一些关于他家盛开幽潭婆罗花的情况，他热情地做了介绍。2008年下半年，他为花浇水时，发现他家的菊花叶子上、柚子树枝上、橘子上、橘子树枝上、万年青上、吊兰上，都开了一束束圣洁美丽的幽潭婆罗花。接着又发现窗户玻璃上、墙壁上也开了几束此花。此花于2008年、2009年每年春秋在他家悄然盛开。从2001年起至今，他家的花草树木上便常年盛开幽潭婆罗花，春夏秋冬常开不懈。更为神奇的是，当生长着幽潭婆罗花的叶子、树枝都已经凋落成干枯时，此花却依然亭亭玉立，明艳动人。此奇花正是释迦牟尼佛曾讲过的幽潭婆罗花。幽潭婆罗是梵文的音译，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幽潭婆罗花是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此花花茎细如发丝，有韧性，花形如钟，白如雪，因其花清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更为神奇的是，无论是铜像、钢铁、玻璃，还是塑胶、水果、植物等等，也无论是严寒酷暑，更无论寺院、寻常百姓家、马路边，它都能悠然绽放。佛经中还记载，幽潭婆罗花3000年一开，花开之时为转轮圣王下世正法度人之时。慧灵音译卷八载，幽潭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身，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在韩国媒体于1997年首次报道清溪寺出现了幽潭婆罗花之后，此盛花便在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在如今道德沦丧、善恶不分、谎言弥漫的纷繁乱世中，这圣洁的一朵朵、一簇簇静静绽放的佛国盛花，似乎正在用他娇小的身姿告诉乱世中的人们，法轮功学员就如同这幽潭婆罗花一般，也许他们微不足道，却坚韧不拔，圣洁美好。而幽潭婆罗花的普世绽放，更象征着法轮功修炼者不仅遍布世界各地，而且他们在危难与打压中早已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广传于世，所到之处，恩泽流芳。
旧金山圣派翠克游行法轮功受欢迎。2012年3月17日上午，美国旧金山第161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在市中心举行，由137个团体参加，现场达10万观众的游行是本地区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由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花车组成的法轮功学员队伍，以雄壮的乐曲、美丽的花车及祥和的功法演示受到人们的欢迎。热情的观众早早就等在市场街两旁，法轮功学员整齐亮丽的队伍、祥和的面貌、演奏出的充满力量的乐曲受到人们的赞许，掌声不断。许多观众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游行主席台前，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法正乾坤》的乐曲，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的佛家高层修炼大法。非常感谢你们，我们感谢你们参加游行。看到法轮大法的队伍，人们露出开心的笑容，许多观众看到横幅上写着真善忍时，连声说太美了。不少观众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观众德拉纳和曼维尔了解到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时，他们说，真善忍，真美，我们喜欢乐团的演奏和他们练的功，很美，应该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共在进行迫害。
悉尼奥本节日庆典，法轮功学员讲真相，2012年3月17日上午10点，澳洲悉尼奥本市政厅在奥本公园举办的非洲节日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设了展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多的残酷迫害，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及各界人士对法轮功的支持等。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摆放着各种中英文的真相资料、光盘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很多人前来拿取真相资料，有些人看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展板后，主动询问，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你们呢？法轮功学员蔡衍芬回答说，请将这个事情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出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邪恶迫害。有不少中国人来拿资料，一些人主动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多伦多大型集会庆1亿1000万人退出中共。3月17号，大纪元网站上路德的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达到了1亿1284万7578人。当天多伦多市中心举行集会，声援已退出中共的勇士，并且呼吁更多人退党保平安。苏女士已经退出中共少先队以及共青团，她在集会上说，现在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地步，共产党一党独大的专制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她说，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中共通过更加疯狂的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自救。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不可避免的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邪灵恶党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所以大家都从自我做起，奉劝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三退，彻底摆脱这长达60多年的附体梦魔。
修大法绝处逢生，云南大法弟子杨建。我叫杨建，男，今年60岁了，某大型企业职工。我是2011年10月26号在患了肝癌，在绝望中开始学练法轮功的新学员。我修大法才4个多月，就亲身见证了我的家人亲眼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011年9月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胃隐隐作痛，乏力，不想吃饭，吃胃药也不见好转，精神越来越差。10月20号胃痛得实在受不了，就到当地医院检查， 经 B 超检查，诊断为肝癌晚期。家人和我都不相信诊断结果，觉得当地医院医疗技术差，也许是误诊。抱着侥幸心理，来到省城最大的医院做 CT 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左肝叶上 6.49、5.29 公分，右肝叶上 4.98、2.81 公分的肿块，也就是肿块有拳头那么大，而且癌细胞已向多处器官转移。医生还说已没必要做切片检查了，也就是医院已判了我死刑，回家等死吧。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全家人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我也感到阵阵恐惧，想到将和家人永远分离，我愤恨，抱怨老天不公，太残酷。我辛苦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工资由800元增加到1600元，日子可以好过一点时，自己却要和家人分离，独自走上黄泉路，万念俱灰的我在绝望中等着死神的召唤。儿子突然想到了法轮功，他心中一亮，只有法轮大法能救父亲。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在我们家的亲戚身上是亲眼所见。儿子充满希望地说，老爸练法轮功吧。我也充满希望地说，好吧。当即打电话给亲戚，亲戚非常高兴地说，太好了，你有救了。法轮大法虽然无所不能，但必须坚信坚修，按照师父和法中的要求去修心性，去练功，去克服修炼路上的种种困难才有效的。你能做到吗？我充满信心地说，能。亲戚很快给我请了大法经书、转法轮、讲法录音、交功带等。2011年10月26号，我正式开始学法练功，心里很激动，有一种期待，好像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多年的感觉。一般癌症晚期的病人体质消耗非常明显，身体极度衰弱，全身都不舒服，没有力气，只想躺着。但我已经是大法修炼人了，要按大法要求去做。于是我咬紧牙关起来，主动每天早上练功，并坚持五套功法一口气练完，坚持每天读两讲转法轮和经文，晚上看一讲师父在广州讲法光碟，妻子、儿子和亲戚每天都在帮助鼓励我，使我充满了信心，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当我练功到第八天时，我就开始拉肚子，一天拉12到13次，有一天拉了20次，还拉出许多脓血。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所以很坦然，连要不要吃药的一念都没有。就这样拉了几天，要是过去我这样拉2-3次就爬不起来了，这次不但没趴下，还很能吃，精神抖擞的，我的信心更足了。紧接着更大的考验来了，我的脚慢慢开始肿起来了，最后肿的小腿比大腿粗，大腿比大象腿还粗，家人形容皮肤发亮，过去的裤子没一条能穿上，两腿重似千斤，一动就喘，走路困难，睡觉不能躺下，只能靠在床头，否则气就喘不过来。但是不管怎么难受，我念着师父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在家人和同修的鼓励下坚持学法练功。脚继续往上肿，肿到胸口时我没忍住，到医院抽积水，抽了积水后稍好过一些，但医生告诉我说，积水以后还会渗漏出来，而且会越来渗漏的越多，是没办法的。我把心一横，大声对医生说，我以后不再来了。从此我专心学法练功，2个月后肿渐渐消去，走路轻松了，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还能自己煮早饭，洗洗自己的内衣内裤了。修炼前每天只能吃2两食物，现在可以吃1公斤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师父不仅净化我的身体，同时还在净化着我的心灵。记得刚开始修炼时的一天，我去沐浴室洗澡，看见物品架上有一块未拆封的香皂，最后只剩下我一人了，也没人来拿。过去我肯定会拿走，还会心安理得地想，不拿白不拿，我不拿别人也会拿。这回我没动心，我想我已是大法弟子了，不能贪小便宜，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回来后心中很舒畅，因为我觉得我变得好了一点儿。 又一次去洗澡，不小心把一位老人的沐浴露瓶子碰掉在地上砸坏了。老人心疼地说，7元多才买的新的。我安慰老人不要着急，然后拿10元赔给他，老人开心地笑了。有一天开车出去，停车场的守车人开了一张记有时间的单据贴在车上。2小时后我来开车，可守车人不在。以往我会开车走人，你守车人不在怨谁呢？现在我等到守车人来了，交了停车费才离开。这些事看似小之又小，不值一提，可我感慨，我进入修炼才很短的时间，大法却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只会考虑自己的人，开始改变为会为别人着想的人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改变，没有任何强迫。大法改变人的力量多大啊！如果人人都来学这么好的大法，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和谐啊！身心的巨大改变让我从心底里发出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呼声。
大法真相，以史为鉴，天意不可违。作者陈光。1918年发生的那场西班牙流感传播迅速，很快就导致10亿人感染，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多达5000万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多出3倍还多。如此之多的死亡人数发生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瘟疫对人的杀伤力实在令人恐怖。根据资料显示，那场迅速扩展到全世界，令西班牙国王也受到感染，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瘟疫就是先从军营中发生的。无独有偶，近来网上传播驻防在河北的中共协党的精锐军军营中发生疫情，已经有200多人受到瘟疫的侵袭，有2人已经死亡。这样的事情的出现在告诉人们什么呢？世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1400年前，强大的古罗马帝国终于灭亡了，是怎么灭亡的呢？是被瘟疫灭亡的。为何会遭受瘟疫呢？翻开历史，会看到古罗马帝国在强盛时期做过许多迫害基督信徒的坏事，其中包括杀害了来拯救众生的圣者耶稣。他们迫害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因为信仰基督而具有圣洁高尚行为，与古罗马帝国的腐败堕落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古罗马帝国无法忍受，于是发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他们制造纵火骗局，诬陷基督徒，煽动人们对基督徒的仇恨，将坚定的基督徒投进狮笼，让狮子撕咬，将基督徒与甘草捆成火把，在夜晚燃烧照明，对女基督徒猥亵奸淫等等。善恶必报，古罗马帝国的恶行招致了3次大瘟疫。第一次瘟疫就使得古罗马帝国减少了1/3的人口，有的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于瘟疫。《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对当时瘟疫肆虐的情景是这样记叙的：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处都有倒闭街头，令所有的观者都倍感恐怖与震惊的情状。他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园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有的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惩罚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就这样地走向了灭亡。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瘟疫是天对人的一种惩罚。在历史的今天，古罗马帝国对基督徒迫害的恶行重现为中共协党对信仰真善人的大法弟子的迫害，而且迫害远远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1999年7月20号，正如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预言的那样，1999年7月，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中共首恶江某某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因为法轮功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而表现出的高尚行为，与中共邪党的假恶报的龌龊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得江某某妒火中烧，从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穷凶恶极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并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坚贞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由此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择手段，使用的酷刑至少达到40种以上。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经证实的已经有336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妇女占约 53.64%，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6.9%。 这还不是全部，全国被非法酷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至少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还有经济上的敲诈。江某某在中国制造并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过程中，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胁迫国家政府调动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所有的国家机器，欺骗蒙蔽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鼓动煽动利用全民全社会仇恨，迫害一群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民众，对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实行残酷迫害，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以及被迫害致疯、致残、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居无定所、流离失所、下岗、失业、破产、停学、失踪，甚至被活灾器官出售的法轮功学员已无以数计。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全中国人民受到谎言诬陷洗脑的毒害。善恶必报，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对那些积极助纣为虐的恶人，各种不同形式的恶报也一直如影随形。此次在中共邪党赖以维持自己统治的军队中发生疫情，是上天再一次发出的警告。2002年在贵州省发现的500年前滚裂的藏字石上写的中国共产党亡，就是神是人的判决，天意不可违。中共邪党想依靠军队自保，那是白日做梦。西班牙流感横扫千军如卷席，强大的古罗马帝国被瘟疫肆虐而灭亡的历史告诉人们，当天要灭中共邪党时，不费吹灰之力，一天就完事。而那些被中共邪党迷惑的人，就像圣经中讲的那样，将要承受中共邪党作恶而遭受的永无尽头的痛苦。所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只是为了使你能避免成为中共邪党陪葬品的灭顶之灾。时间不等人，赶快加入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记住，法轮大法好，才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进入美好的未来。
朝廷尊重神鬼院，严惩贪官从速办。作者辛弃明。汉朝的时候，九江人何敞担任刺史。有一年，他到苍梧郡高要县视察吏治情况，夜晚住在湖奔亭。快到半夜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妇女从楼下出来，向何敞高声申诉说：“我姓苏，名娥，字史珠，本来住在广信县，是修理县人。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没有兄弟，嫁给了同县姓施的人。我命苦，丈夫又早死了，家里只有120匹杂色丝绸和一个名叫致富的婢女。我困苦贫穷，瘦弱不堪。 无法维持生活，想到邻县出售丝绸，我出了12000租金，向同县男子王伯租了一辆牛车，婢女致富直将赶车，拉着我和我的丝绸在前年4月10日来到这个驿亭旁边。当时天色已近傍晚，路上没有行人，我们不敢再往前赶路，就停了下来。这时致富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我就到亭长，也就是当地的地方官家，要了点开水和火种。亭长公寿拿着兵器来到牛车旁边，他问我，夫人，你从什么地方来？车上装的什么东西？你丈夫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人出门在外？我回答说，不敢烦劳你询问这些事。公寿伸手就抓住我的臂膀说，男人喜欢漂亮的姑娘，我想和你快乐快乐。当时我很害怕，拒绝了他的要求。公寿立即拔出刀来，刺进我的肋下，一刀就把我杀死了。接着又杀了致富。公寿挖开这座亭楼，即湖奔亭的地面，把我们合埋在一起。我在下面，婢女致富压在我的上面。就这样，公寿抢走了我的全部财物。他还杀牛烧车，把车钮和牛骨藏在驿亭东边的枯井里。我含冤而死，无边的痛苦深深地感动了上天。我现在来到圣明的使君您的面前，倾诉我的冤仇。和场刺史说，现在我想挖出你的尸体，但是你的尸体有什么标记呢？苏俄说，我全身穿着白色的衣裳，脚上穿着青丝鞋，都还没有腐烂，希望使君向我的家乡查访，把我的遗骨与我死去的丈夫合葬。何场派人发掘尸体，情况果然是这样，他就奔驰回府，派出衙役逮捕公寿。经过审讯，公寿供认不讳。何场又将这个案子下发到广信县查证，与苏俄说的也完全相同。此后公寿的父母兄弟都被逮捕入狱。何场把公寿的案情上奏朝廷，在奏章里写道，按照法律，杀人之罪不至于诛杀全家，然而公寿作为地方基层官吏，罪大恶极，又隐藏多年，王法自然不会宽大这种罪犯。特别是苏俄这个冤案，连上天也表同情，这事是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我请求处决公寿全家，以此来表明鬼神的灵验，我们要大力帮助阴司一起惩办恶人。朝廷批复同意，命令何尝迅即执行。
民间传说，李福数次去地狱向阎王探求公正。作者陆文整理。清朝顺治年间，北京的顺义县有一家姓贡的大户，家有田地百顷，驴马成群，终年生下一个儿子，名字叫贡庆友，给贡家大户种田的佃户长工，名字叫李大，这一年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李福。贡庆友长到7岁时，贡大户就请了一位饱学的先生教儿子读书。佃户李大见贡大户的儿子读书，于是央求贡大户将自己的儿子李福伴贡庆友读书，获得了同意。光阴似箭，到了李福14岁时，就和贡庆友共住书院，日则同读，夜则同宿。有一夜，李福正在熟睡，忽然梦见天上开了一个大门，从天上下来2位神人，正落在书院中。有一神人手指着贡庆友，问另一位神人说，他怎么样？那神说，他是大福大贵之人，17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将来官位升至2品，一世荣华富贵。那位神人又指着李福，再问另一位神人说，他怎么样呢？那位神人说，这是个苦命人，贫苦一世，功名无份。说完，2位神人冉冉登空而去。 两神人进入天门后，天门关闭如初。李夫醒来，认为奇怪，就将梦中所见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人。待到共庆友17岁，果然中了秀才。这时李福已不读书，在家种田。李福虽然在家种田，心中却留意共庆友的行为。他见共庆友刻薄成性，作恶多端，残忍暴力，无一是处。而共庆友自从中秀才后一直高升，并且还果真升到2品大员。但共庆友做官贪赃舞弊，残毒百姓，打击忠良。共庆友的行为在李福的心目中完全是罪恶，认为共庆友必得恶报。谁知共庆友到了71岁，人财两旺，子孙满堂。非但如此，共庆友还能预先知道他自己几时死。他在未死之前就告诉他儿子如何料理后事。但李福同共庆友的行为大不相同。李福对自己克勤克俭，对人则量力而行方便，事善就为，事恶不做。李福对共庆友这种恶人居然能想一世大福，而且还预知死期，他心中非常不平，认为阴司地府也有徇私舞弊，决心随共庆友到阴间看个究竟。于是也告知他的儿子，我到某日也死，也叫儿子料理后事。但李福自己胸有成竹，他是想看看共庆友死去之后阴间对共庆友究竟如何，非跟着他看个清楚不可。李福对儿子说几时死，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准备了一包毒药，如果共庆友真的如期死了，他也就吃毒药跟着他去见阎王。哪知共庆友到了他预说的死期真的死去，李福也随即服毒药死了。李福去了地府，正赶上见到阎王出来迎接共庆友。阎王将共庆友的事办完，这才来见李福，说你怎么也来了呢？李福说，我是为跟着共庆友而来，阳世之人怕权势敬财主，怎么你阴曹地府的阎王也怕权势敬财主了？那共庆友在人世残毒刻薄，作恶万端，我想在阳世他没遭到恶报，到阴间定受极刑，没想到阴世与阳世一样。阎王说，你不可胡气，你稍微等一等，我叫你明白。就命令判官将生死善恶不死打开一看，在共庆友名册上一行一行的善行都写得清楚。阎王说，共庆友因前世做了很多的大善事，这一世虽然作恶将前世的善功消耗了不少，但还余有大善很多，转到下一世还是享福，不过没上一世大了。至于他所作之恶还未到成熟期，你李福前世没有做善事，所以在世上应该受苦，但因为你有了觉悟，一心做好事，所以在世虽然不算享福，但衣食无缺也算过得去，但你再转生后就享福多了。李福恳请阎王下回转世时不给自己迷魂汤喝，使他转世后能再看共庆友的行为结果。阎王同意了他的请求。李福又跟着共庆友转世，因他未喝迷魂汤一切全知，见到共庆友又升到富贵之家，他自己转生在中等人家，仍然慈善修行。共庆友后来长大，官当到县长，仍是残毒百姓，全无一点恻隐之心。他居官贪赃，污良为盗，为追逼口供挖去人的双眼，又因一案剁去人的双腿， 共庆友活到70多岁，得病而死。这侍者李福因笃志修善行慈，已修得阳魂，可进入阴间了。这时他见共庆友死去，李福就端坐着，灵魂跟着共庆友去见阎王。这一次与前不同，阎王先来接李福，而后才审判共庆友。一看共庆友的名下，善福已全部享受耗尽，在当官时挖了人的双眼，剁了人的双腿，这两件事无善抵偿，只得用身还债，判共庆友转世生在一个贫苦人家，双目失明，双足残废，每天上大街乞讨，苦不堪言。而李福见到共庆友的三世果报，心中更怕迷失本性而堕入轮回，就坚持修行，度己度人，最后功圆果满，得成正果，永脱轮回之苦。
康熙巡抚五爷接驾，作者名古。在五台山塔院寺的东南隅有一座寺庙，俗称五爷庙。这五爷庙其实原名万佛阁，只因北殿供奉着五台山名气很大、香火旺盛的五爷，故而由此得名。这位五爷据说他本是东海龙王的五王子，后来被文殊菩萨降服，度化为弟子，安排他住在黑龙池中做当地的龙王，为民众四时星云施雨。以后每当气候干旱之时，四方百姓就向他祈雨，竟非常灵验。这位五龙王忠心耿耿，四福百姓，广济十方，在民间影响很大，人们就尊称他为五爷。相传顺治皇帝是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故而有不少这一方面的传说故事。传说有一年，康熙皇帝到五台山巡抚，傍晚走到台路寺行宫附近，忽有一股狂风袭来，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一队人马立即迷失了方向。康熙看时，但觉眼前风沙迷蒙一片，山林呼啸，大雨欲来，只好紧闭双眼，被众侍卫团团围在中间保护起来。这时康熙恍然看见一个黑脸和尚，大声说：我主莫慌，佛臣前来接驾。康熙一时大喜，问：汝是何方侍者？黑脸和尚说：臣是万佛阁的五龙王。康熙便说：若能使朕安抵行宫，定封汝为公侯。黑脸和尚说：遵命，请随我来。话音未落，只见头顶密云之中，啪的一声，落下一个火球来，在黑暗中像一盏明灯，只管徐徐向前引路。康熙一行人马便一路循着神灯行进，果然不一会儿就安然抵达行宫。事后康熙寻求接驾之人，第二天便到万佛阁参拜，看到了这位黑脸黑髯的五龙王像，果然和接驾的和尚一模一样，便似五爷王冠一顶，蟒袍一套。因五爷护驾有功，康熙回到宫中，又将自己御用的銮驾分了半副放于庙中赐给五爷，另外还赐了匾额一块。后来人们还给五爷脸上贴了金，随意我们如今在五爷庙看到的正是头戴王冠、身穿蟒袍、面涂重金的五龙王。因为顺治出家是清廷机密，所以这个故事当然不会记载于正史中，但在民间，特别是五台山一带流传极广，那里都是信佛教的，不说谎话。而且这半副銮驾的确是清代古物，就我看来，这个故事应该是确有事实根据的，是真的。这个故事里五龙王面对康熙时，不仅称他为我主，还自称佛臣，实在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另外空间中的龙王与人间君主按理讲应是互不同属才对，为何会有这样的称呼呢？许多人解释不了，但是现在广传人间的法轮大法经书中就有这一问题的答案。法轮大法圆满地揭示了宇宙与人类的无数难解之谜，是最伟大的佛法，所有有缘人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拒绝大法弟子传给你的真相材料啊。
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